经文打在这里，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鼓励你不用查自己的圣经。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还是翻一下圣经啊。打在这边是事实上基本是照顾这些朋友的，因为他们翻圣经不熟，所以为了他们方便所以我才打的。你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我鼓励你还是翻自己的圣经啊。我们先把今天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好不好，你自己看一下啊。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一同起身念来，请。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他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面和他的子孙利未人西达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在那里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看穿礼服，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把，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立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我们这个季度的主题呢，仍然是个人的更新。那我们以以斯拉记来做这个整个信息的基础，我们刚好今天我们就查到第三章建立圣殿这个经节。所以我想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如果要用大标题的话呢，你看这个周报上我写的叫齐来建造，齐来建造，我们一同来建造神的殿。那要配合这个季度的主题讲到个人的更新的话呢，我认为我可以加一个 subtitle， 就是在这个齐来建造这个大标题下面呢，我定一个小标题叫做从建殿的过程来看个人的更新啊，从建殿的过程里面来看我们个人的更新。我想在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是福音主日，所以我已经讲了关于更新的，那个时候是针对还没有相信的朋友，我们讲到更新的必要性，我们讲到更新的条件性，因为当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更新的可能。但当我们今天我们来看齐来建造的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进入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 focus 在我们弟兄姐妹自己个人的更新上，就是说对于信徒，换句话说我要讲的话说是从建殿的过程中来看信徒个人的更新，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相信主的人，你怎么样子过一个更新的生活。我想一个信徒更新的条件呢，大致来说呢，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大致上可以分个几个步骤你可以来看啊。如果我们记得说我们查以斯拉记的话，第一章你注意看，我们翻回去一点点，你看一下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啊，这就不在 slide 上，你就要翻圣经了。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耶利米的预言七十年的荒凉之后，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要回归啊，结果时间满足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就说时间到了的时候，神的话要应验，结果在那个时候的波斯王，那个古列元年的时候，那个波斯王他就突然就被神激动，就下令说凡是属神的子民，你可以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然后第五节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地方，他说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就回去，被神感动被神激动的人就回去建殿。我们看到说一个信徒更新的条件，如果用以斯拉记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说第一个是你必须是一个被神感动的人， 你如果是一个信徒，你要过一个更新的生活，首先你是一个被神感动的人。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想想看，在被掳的那个些地方，那边有多少的以色列人呢？结果回去的人，事实上我们算一下，不到五万，接近五万，四万九千多人，甚至不到一成，是一部分，很少一部分人。如果看利未人的话，只回去74个，我们到以后看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问题，利未人只回去了74个人，所以只是很神的选民当中，在被掳之地有那么多的选民，但是里面只有一部分人，事实上大概只有小于一成的人，他是真正是被神呼召回去。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一小撮人呢，回去建造圣殿，这一小批人说是被耶和华神激动的人，是被神感动，被神亲自感动的人，这是一个更新的条件。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好的教会，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你发现弟兄姐妹都很热心的时候，你会很火热，对不对？你会觉得啊，每天都有更新，每天都有学到啊，因为别人都是带着你那样做。那结果你工作换转移，或者你学校换迁的时候，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哎呦，怎么搞？这边跟我原来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旁边弟兄姐妹都懒懒散散，然后你怎么样呢？然后你可能就跟着他们一样，你就懒散下去，对吗？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信徒一个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说，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做基督门徒的人，他是被基督感动，所以他做基督徒的。但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信徒在内，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不是被神感动，我们是被基督徒感动。因为我们旁边的基督徒火热，我们看到他，我们受影响，我被感动，所以我就火热起来。那牧师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这种不是叫做基督的门徒，这叫基督门徒的门徒，所以叫基督徒徒。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你要做一个更新的人，你必须是要一个被神感动的人，你是要被基督的爱感动的人。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服侍火热，有一个火热的环境帮助你成长，这是很好的。但是请记得，这不是你真正更新的唯一的条件。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更新的人，刚刚安姐分析的第一个图里面，你看到那个关系没有？神要跟你，你要跟神建立一个独特的关系，你必须是一个被神感动，被神激动，被神直接选召的人，你才有更新的条件。好，那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刚刚念了，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有新建的工作，对吗？然后你注意看里面很多细节，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就开始来做工作，利未人，然后呢，有耶稣亚的子孙和亚灭的子孙，利未人一起来督理那里殿的工作。第十节还有讲到匠人，就是工作的人啊。然后到后面还有穿礼服的亚撒的子孙，还有敲拔的啊。然后他们都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站着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说，在建殿的过程里面，看到一幅景象，什么景象呢？没有一个人闲着的，每个人都在做他该做的事情。我记得林国基教授他是很懂这个 football 啊，我不太懂 football， 他跟我讲，他说 football 之所以跟所有的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 football 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要做好他该做的事情，不然这个团队不会赢。也许在篮球或什么，你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会投球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在 football 里面那么多人在场上跑，我们不会看的人，我就看到一群人那边乱跑乱冲嘛。他不是的，他说一个真正 football 他要很强的时候，他如果他是必须是很强的一个团队的时候，他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要做到他该做的事情，这是 football。 你可以看到说，在建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多人里面，你看这边只是简单的解释，有人敲拔啊，有人穿礼服，有人吹号，这么多人在工作，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闲着的，没有一个旁观的人，而且没有一个人在那边说，哎，我该做什么？没有，这是一个整体的行动，全面的行动。所以我在想说，在如果我们从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我们来看个人的更新的话，一个被神感动的人，他还要有一个条件，是他被感动以后呢，他必须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必须要知道他的角色，他必须要知道在这个基督 督的身体里面，在这个整个建道的过程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你看建殿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人在那边说，哎，我要做什么呢？不会的。当我们不晓得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一个更新的人，不会的。我们被神感动，我们被神感动，但是我一直想说我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我还是在留在原地，我在思考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更新的。所以一个被神感动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你必须是了解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的职守是什么，然后你要忠于职守的人。这里我们看到三章八节到十节里面讲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大卫所定的例来做这些事情。按照大卫所定，大卫所定的例是什么呢？你如果看历代至上啊，历代至上第六章，你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再翻回来。历代至上第六章，你从第一节开始看啊。历代志上第六章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你希望我把它全部念完吗？如果我今天没有准备讲到，我把这个念完大家就下课了。这个念到前面第三节你恐怕已经昏倒了。你知道今天后现代的人有一个问题啊，人家常常跟我讲，他说后现代的人啊只有七分钟的注意力，七分钟哦，就是说换句话说，七分钟之内如果他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东西，或者七分钟之内他没有听出来你要干什么的话，他就走神了啊。这个是现在，所以我相信我不需要继续念下去。所以为了大家知道我在干什么的话，我们看一张 slide 吧。 OK， 这是总结了第六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啊。历代志第十五，刚刚读的那个第六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你大概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图。这个图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利未人，啊，你看到第一个头上是利未啊，利未人，啊，利未三个儿子：格顺、歌侠和米拉利。那格顺后面有两个儿子啊，利尼、士美；歌侠有暗兰、亚米拿达、以斯哈；米拉利有两个儿子：摩利跟母士啊。这是利未人，你要知道说在神的国里面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是被神选中可以 touch 圣殿里面的工作的，包括守门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常讲说，哎呀，我以后到天堂去守门就好了，你以为就好了，守门也要被拣选的。利未在圣殿里面守门是很重要的，你守门你不是说，哎，我就守门好了，不是那么简单就好了。歌侠的子孙两个分台，两个支派，三个支派，格顺两个，米拉利三个支派，所以这利未的三个儿子下面基本上是分出七个小的就是七个小的支派。然后这七个小的支派呢，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暗蓝，我们看那个歌侠，先看那个红的啊，红的那个紫红色的啊，暗蓝的儿子是亚伦，你就知道那支派干什么了，对不对？亚伦跟摩西是两个 brother 嘛，对，他耶和华神特别指定亚伦支派的以后是做祭司的，圣殿里面很多工作，哎，祭司这一族呢是歌侠、暗兰、亚伦这一个支派下来。所以到了后面，到了大卫王，就是我们刚看这次大卫王的时候，你就看放到一个很有一个名字常常出现，叫做撒都啊，撒都一直讲到说撒都祭司，撒都祭司啊，就这个，就大卫王时代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祭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线呢是专门做祭司的。那另外你看到还有三个小支的黄色的啊，黄色是做什么呢？黄色在圣经里面记载叫做唱歌的，唱歌的，在圣殿里面唱歌的啊，所以就今天就是说所谓的诗班啊，唱诗的啊，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讲唱歌啊，唱歌的，这三个黄的支派是唱歌的啊，士美的子孙，以斯哈的子孙跟母士的子孙，就是这三个儿子，他下面的支派里面有这三个支派是唱歌的。专门唱歌的啊，那另外剩下的呢，像利尼的子孙啦、亚米拿达呀、抹利呢，这些子孙就是做圣殿里面工作的啊，就除了祭司跟唱歌以外，还有很多呀，还有比如说守门的，要搭棚子的，要这个要清理工作打扫的，还有一些抬东西的，那全部叫做利未人的执事工作，那在其他的三个支派里面。所以你看这七个里面呢，有三个支派是唱歌的， 有三个支派是做一般的圣殿的工作，还有一个是被选出来是专门做祭司的。哦，这个是历代志上六章十五章十六章，所以我们再翻回以撒记刚刚第三章那里，你就会看到说以斯拉记第三章那边在说什么。啊，那边说这一切啊，这些圣殿开始的时候呢，他说这一切全部都是按照什么？按照全部都是按照大卫王那时候所定的利率来做的。好，你看啊，在那边他讲，他说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啊，以撒记三章十节，祭司穿礼服，亚萨子孙立位人敲拔。敲拔是诗歌里面，你如果看刚才那个图里面没有画啊，在唱诗的三个支派里面，只有那个亚萨啊，只有亚萨的子孙呢，只有亚萨的子孙诗歌就是四美那一支派啊。你看四美支派有一个亚萨，亚萨是诗班的班长，在当时，当时的大卫呢就指定亚萨是这些唱歌的祭司里面的头，然后什么现象呢？代表说他是头呢？就只有圣经里面记载说，只有他可以敲拔，啊，那个拔呢，哐哐哐哐哐，那个拔，我们中国人认为那个敲拔都是唱京戏的时候那个咚咚咚那个，我想我也可以去啊，对不对？那个厉害都是那个拉二胡的那种的，对不对？但在这里不一样啊，这里不要以为那个拔是你那种啊，我也可以去那种，不是啊。所有诗班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当时啊，在当时大卫指定所有那么多唱歌的祭司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敲拔，就是亚萨。啊，就亚萨很有名的，你可以看到诗篇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个人名字啊，亚萨。那其他两个事实上也很有名啊，像什么西曼呐、以探呐、这当然没有像亚萨那么有名，那其他两个也是很有名了、这都是当时在大卫那个时候唱歌的。好，所以你再来看以斯拉蒂这边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你看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亚萨的子孙立位人敲拔。亚萨的子孙立位人敲拔，这个已经到以斯拉记了，到以斯拉那个时代，所以他说按照大卫王的定例，啊，在当时只有亚萨可以，但是到了以斯拉这个，到了所罗巴伯这个时代的时候，当在殿开始的时候，他们按照这个定例来，然后也指定只有亚萨的后裔，啊，他的祖先亚萨被指定说他可以敲拔，所以也只有他的子孙呢是可以敲拔。好，那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想看，我刚刚只给大家翻了这个历代志上六章、十五章、十六章而已，其他有很多大篇幅的地方啊。你如果看历代志上，很多很多整章整章都在讲很细的谁是谁的子孙，谁是谁的子孙，然后很仔细的讲说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你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每一位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在神的国里面，你都有一个很仔细的地位在那里啊。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记载的这些事件，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层次里面，它都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在那里了。天上有一个意义在那边，反映在地上，投影在地上，所以产生一些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圣殿里面这么繁杂？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个祭司要怎么样做？这个衣服要怎么穿？啊，这个要怎么样上香？在旧约的时候，搓一点点，耶和华的火就从殿里面出来，就击杀祭司。在旧约里面的时候，你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哎，奇怪，为什么那么复杂？为什么那么复杂？为什么那么 detail？事实上，这些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你不要以为说你随便可以在哪里啊，没有随便的。我常常那个时候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唱歌的支派，我如果是那个亚萨支派，我 suppose 我要唱歌，那我五音不全怎么办？那不是这样子，在神的国里面，他是已经定好你的位置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被定好你的位置，然后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位置的时候，你该做什么，神要你做什么，你那个时候你自然你就会做出来。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你必须是要一个细心来寻求神旨意的人，你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找到你的位置。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在这里在那里啊，不是的啊，在神的国里面，一个细心的人，你可以看到神是这么 detail 的神， 我们在神的国里也是一样。你不要认为说啊，这整件事情里面少我一个没有关系，不，任何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面都有你非常独特的地位，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里面。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些事件里面，这些都只是一个预表，一个 type 而已。他在讲的是在一个属灵的真实里面，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面，他有一个很独特的目的在那里。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我们角色，以至于我们能够尽忠职守，这是我们更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如果看以赛亚第三章十一节说，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当这些祭司所有该做的所有都到齐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彼此唱和，赞美称赞耶和华。一个更新的人，一个在神国度里面，一个信徒，一个做一个更新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常常感恩赞美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常常感恩与赞美的人。我们在一个退休会里面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大概可能都是代唱诗的，所以就在一起讲，就说哎呀，我们现在要代唱诗歌，要选诗歌很难，为什么呢？你选古典的年轻人不喜欢，选现代的老年人不喜欢，所以总是有一半人不唱，所以要选歌的时候就要这边选一首那边选一首，那但还是到时候唱的时候就选择这边人唱那边人唱，那想说哎呀，到底要选什么诗歌好，就这样。结果那个带领唱的老师他就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除了福音布道会，因为大部分慕道友嘛，他说你那个时候你需要设计一下，考量一下他们没有信主的人，那个选一下诗歌。他说如果是信徒聚会的话，你就祷告，然后你觉得说神要你配合今天信徒，你该选什么你就唱那个。他说你不需要去顾及下面在想什么，如果全部都是基督徒的话，你不必要考虑他们。那有人就问说，那怎么可以不考虑呢？那老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唱歌或不唱歌啊，跟他是老年人或年轻人，或是跟他喜欢什么音乐没有关系。他怎么会没有关系呢？那没有关系。他说那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呢？他说唱歌的人或不唱歌的人，就跟他是不是唱歌的人或是他是不是不唱歌的人有关系。哎，这算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他如果是唱歌的人他就会唱歌，他如果不是唱歌的人他就不会唱。他说如果他是一个会唱歌的人，他如果是一个会唱歌会感恩会赞美的人，你不管唱什么诗歌他都会跟着唱的，他也许是不熟他会跟着唱。他说那些不赞美不唱歌不开口的人，你选什么歌他都是不唱的。他说所以你不需要体验他们。哇，好简单，好简单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更新的条件之一，你必须是一个感恩赞美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感恩赞美的人。你如果刚好是那个不愿意开口赞美神的人的话，你如果要做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更新的人，这是一件你必须要首先要突破的事情，突破的工作，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二节这样说，后面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在殿的根基被修复的时候，被修好的时候呢，就有大声的呼喊，有人哭有人高兴。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说有一些老年人因为看过以前圣殿的光景，所以大声哭嚎。这大声哭嚎什么意思呢？那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是触景生情，因为当初看到当初的圣殿现在看到恢复，所以很感动就哭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因为当初看到当初圣殿很宏伟，现在这样，哎呀，原来是这样子，觉得很难过，哎呀，怎么这个样子，所以很伤心的在哭啊。不管是怎么样子哭，我希望他是前者啊。我希望不是因为想到说，哎呀，今天这么差要哭啊。我不知道他哪一种哭，我希望他不是。一个更新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必须是一个汲取教训，但是不是活在过去的人。你是一个汲取教训但是努力面前的人。今天我们常常有时候，我有很多常常有时候接到一些电话，因为我在这边很久，我一直在这边，很多有离开弟兄姐妹有时候过一阵子打电话来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那边怎么样，然后就是讲到说，哎呀，我好怀念在这个 Orlando 的这个教会。 然后讲说他们在那边想，他说我非常怀念，我离开以后我就非常怀念，然后跟我讲说这个以前在这边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感觉啊，以前在这边的时候金灯台都不看的，现在进去那边每一页都看，还看好几遍啊，还有的把旧的还拿出来看，有的发现想起来又拿出来看。他说他跟我他的老师说，我在 Orlando 的时候，我金灯台我都也许看一两篇我喜欢看的东西，我都没有看。我们金灯台寄出去的时候，人家远的地方弟兄姐妹在看啊。我想我当我们弟兄姐妹要离开的时候，我通常我会这样鼓励他，我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纳入教会，第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要比较，你不要把这边教会跟那边比较，你不要比。但练就是难免的，我们今天的人是这样，练就是难免的。所以常常有时候弟兄姐妹打电话来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那是你的新的家啊，那是一个不一样家，你好好在那边投入，你怀念我们很好，但是你不要活在这里啊。我们汲取过去，我们练就是没有关系的，过去有一些事情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们也记得，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因为你如果一直想说过去怎么样怎么样，过去多好多好的话，你不会是一个更新的人的，你绝对不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神的国里面，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的重点是说，神要那个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他们集中心力在圣殿的重建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重建的圣殿，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里面，是要让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民，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一个以基督为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要做一个更新的生活。他们原来是被掳啊，被掳到国外，然后他现在神给他们一个更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一个大的属灵原则在那里。对，但你说圣殿要怎么样建那么低调，所有的这个市面上这些具体的这些事情后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换句话说，所有属灵的原则是在具体的环境里面去实践与体验的。如果我们看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来看这个整个圣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的意义啊。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殿嘛，圣殿当然讲到圣殿殿，然后我们想到我们刚看到很多祭司，对不对？然后我们想到祭物，对不对？祭品。好，我们用这三个角度，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来看这三个角度里面啊，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说，好，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客旅，与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这里几节经文还有很多，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就把旧约那个很复杂的圣殿，它真正的属灵意义就解释出来。所以圣殿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讲，他说圣殿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神的选民。当我们在建殿的时候，你好像在建一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 你好像在建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建筑物。但圣经里面说不是的，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具体你看得见的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事实在那边不断的发生。这个事情就是你被建造成一个灵宫，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当我们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无形中事实上是因为有后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告诉我说，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建造。好，那第二个圣殿里面第二个祭司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张 slide。 祭司在哪里呢？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还有很多其他在经文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所以当我们看到圣殿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祭司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祭司也是我们， 祭司，原来祭司也是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是被建造成灵宫，然后我们也是在那个灵宫里面献祭的祭司，我们也是献祭的祭司。你想想看，在新约里面这句话多宝贵，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圣殿的事工是一个特别神所指定的叫利未支派他才可以去碰的，圣殿不可以进去的，祭司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是这样一个很严密很严谨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一个很荣耀的服事。但是今天在讲他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神的标准并不是说神的标准打开了，不是的，你看今天全世界信主的人还是少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这批人并不是说神的标准改变了，神的标准向来就没有改变，不要认为耶稣基督带死上十字架就把旧约改了，在当时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误会，认为耶稣来的话就把旧约律法改了，耶稣就说 no， 一点都没有改。旧约的时候圣殿是怎么样子的严谨，圣殿是怎么样子的繁复，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只不过属灵的意义被解释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明白说哎呀感谢主，原来我们就是那一群那么一小撮人在神的国里被选出来，可以在神的殿里面有份，我们不仅是祭司，我们而且一同被建造为圣殿。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有更新的可能，你才有更新的可能。建堂向来是在所有的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刚才安姐已经在这边给我们分享，我们都知道一个建堂在所有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对一个教会的整体，对一个教会它前面的方向是一个很大很关键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这边你就晓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件具体的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事实，那个是更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在建堂委员会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各尽其职啊，在做了很多工作，调查那边有多少华人啊、调查这个市场是怎么样，调查这个 building 买了以后怎么样，到过去怎么用，怎么样协调。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做。但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的数字，你看到我们那些图表吗？你看到那些 spreadsheet 做的多 detail 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说我们在做一个很仔细，我们是很一个负责的人，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请记得一件事，95万，如果我们是认为说哦95万啊，这几十万从这里来，这几十万从这里来，哦到后来差是个15万，那现在刚好有一个机构要无息贷款给我们，哦感谢主我们就买。我不是说我们做计划不重要，做计划很重要，做计划是在神里面一个负责的态度。但是弟兄姐妹请特别记得，如果我们建堂只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建堂只靠这些图表来决定我们是不是 go ahead 的话，我们注定要失败。弟兄姐妹知道前两个星期跟我们来抢这个教堂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吗？你们有些人知道哈 ？Northern Church 的一个 building 4000万美金啊 ，Northern Church 很大吧，对吧？10000多人。我们的对手那个教会比 Northern Church 不知道大几百倍。他是一个大宗派，你他说他们一出100万，出100多万，那算什么？你如果说好，那我们福音教会我们出我们出105万，他说我出115万，他不用考虑的，他随便一个人，他们 district manager 他就来了，他就你出115万，我出120万，你跟他比吗？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比的，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比的。我们今天建堂，你说我们建堂这件事情来讲，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不要讲建堂好了，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开始，我们教会的开始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其中我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小，但是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今天人很多人认为说一听到神迹就想到是好灵恩派，错了，谁说只有灵恩派会有神迹的？后来我们教会看就知道，我们教会这么小一个教会，我们这么小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宗派也没有牧师， 你就想这一点就好了。你没有宗派，你没有牧师，谁要借给你地方聚会？你去借教堂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你是谁，你怎么说？你有没有想到我当初我怎么说？我去借教堂的时候，我说我要借一个地方聚会，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一个教会。他说你牧师是谁？我没有牧师。你什么宗派？我没有宗派。你知道我当初怎么说吗？但是我们有教堂，我们有地方有聚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牧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读神学吗？你知道李鸿基为什么会去读神学？我告诉你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不是我们那么努力我们要去读神学，因为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佛州所有的教会，平均二十年以内不会有牧师，二十年。所以我们想说，哇，二十年以后我们才会有牧师，我们要负责，所以我们那时候想着，那我们自己先来读，不是说我们要当牧师，至少我们读一点神学，二十年之内我至少对神有个交代，不要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变成异端了。是这个原因我们去读神学的。我们凭什么有牧师啊？啊，我们这三四十个人，你凭什么有牧师？你去看今天华人教会里面有多少没有牧师的教会？我们凭什么有牧师？那陈彪牧师留下来当我们的牧师，你知道当初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他有很多外面的 interview。对，他 interview 来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想什么？你知道安姐在想什么？我表面上说祝福你，心里想说，哈，我祷告你就希望出错。但是跟神说，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呀，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神迹的教会。我们不应该有地方聚会的，我们不应该有牧师的，我们现在第七年、第八年，我们不应该有教堂的。但是我们会有教堂。昨天时间晚一点，我很快结束。昨天迈阿密有一个公司叫 Rock of Ages， 如果你大家知道的话，他上个月开始给我们有一点奉献。Rock of Ages， 亘古的磐石哦，还没有跟任何人说。公司的这个 owner 跟我说，他上个月给我们一笔奉献了，不是很多，但是他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他跟我说，吴英强啊，你有没有想到你这95万closing 的时候到底是 closing 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说凭信心啊，这我们现在手上有这些钱，然后剩下我们有贷款啊，我们有贷款，大概应该都无息贷款什么大概都可以到，我们可以勉强前面五年辛苦一点。就他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 closing 的时候95万现金 closing， 你不要借钱。我那时候我就愣住，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做任何事情，事实上对我们教会来讲，以我们这种 size 来讲，你不管怎么做都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既然都是不可能的话， why not， 我们就来祷告95万现金交易， why not。 五饼二鱼的神迹，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神迹，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很感谢主。我们当中没有财主，我不知道有没有，根据我知道没有，也许有的，希望你显露，赶快显露出来。至少在过去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薪水阶级，我们当中没有真正的很有钱的财主。但是我为此感谢主，因为只有这样子五饼二鱼的神迹会在这里。如果我们是有很有钱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有那种神迹，因为我们只有五个饼两个鱼嘛， That's all we have。 跟 Northern Church 交易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说，我们只有这些嘛，你要竞价我没有办法，不是说我们不跟你竞价，我们没办法跟你竞价。对，陈彪牧师那时候他要去别的地方 interview 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比啊。你知道那时候跟他抢的是哪个教会吗？我不用讲啊，那个教会也比诺斯兰大很多啊。我也没跟他没有办法跟那些跟先生那些人比啊。那我就说 That's all we have。神是信实的啊，因为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好来祷告。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 好不好？祭物在哪里呢？圣殿我们知道在哪里，圣殿是我们，祭司我们看到，祭司是我们，那祭物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以撒，亚伯拉罕带以撒去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他还笨笨还在问他爸祭物在哪里，他没看到他爸爸绳子刀子都拿出来了。祭物在哪里呢？啊，祭物在哪里呢？五饼二鱼的神迹怎么样才会开始呢？神不是无中生有的神吗？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他可以，但是论到神迹的时候，神要我们先出一部分，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了我们好。祭物在哪里呢？以撒如果没有被先献上的话，耶和华以勒的神迹不会出现，五饼二鱼没有先拿出来的时候，五饼二鱼神迹不会出现，拉撒路那个石头不磨开的时候，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不会先出现。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祭物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讲说，好，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弟兄们，我以慈悲劝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物是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献给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做一个真正更新的人吗？我们一同来成为圣殿，一同来成为祭司，我们一同献上活祭好吗？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这个刚刚唱过回应诗歌，我们用这种回应诗歌来回应神啊。在唱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说愿意主耶稣来用我们的话呢，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愿意被神所用的话，你就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真的是使用我们，我们是无用不配的器皿。 说但是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自洁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